今天啊，我们来讲一讲武汉大学的老校长刘道玉的故事啊。刘道玉啊，11月7号去世了，享年92岁，也算是高寿啊。刘道玉去世之后呢，武汉大学化学系给他摆放了一个灵堂，灵堂中间呢有社会各界给他送来的花圈。我看我同学给我的发来的照片啊，送花圈的有温家宝、有王岐山、还有刘延东这些前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刘道玉这样的一个级别的干部来讲，这是非常高的礼遇了。因为刘道玉啊，生前是武汉大学的校长嘛，副部级干部啊，而且他这个副部级干部还没干完，最后被免职了嘛，所以他按照体制内的标准，他去世的时候显然不应该有温家宝这样的干部给他送花圈呢。当然了，温家宝、王岐山这些人给他送花圈呢，也是以个人身份啊，不是以前国务院总理的身份，不是以前国家主席的身份，他只能以个人身份，这个呢是不犯忌的啊。但不管怎么说，我相信武汉大学的历届校长去世的时候啊，都不可能由温家宝、王岐山这样人给他送花圈。另外一侧呢，就是武汉大学这边啊，很多人也给刘道玉送了花圈嘛。我看那野夫啊、易中天都给他送了花圈，易中天还专门写了诗啊。有人问王炬，你咋不给刘道玉送花圈呢？你读大学的时候刘道玉正是校长啊。野夫、易中天这些人呢，跟刘道玉之间啊，他们应该都有知遇之恩呢、啊。我读大学的时候，大学1、2年级，刘道玉是校长，但是我跟他没什么交集啊。但是我跟老校长呢，也算是有感情啊。本来我也想送花圈的，但我后来一想，我的花圈如果送过去，这边是温家宝的，那边是王志安的，多尴尬啊！搞不好把我的花圈都给下架了，是吧？这给人找麻烦，所以我就没有给刘道玉送花圈啊。11月11号这一天啊，刘道玉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武昌殡仪馆举行。我看我们那同学群里头发的消息啊，说那天参加这个遗体告别仪式，大家注意啊，不能拍照，也不能用手机来录影。7点半左右就赶到那个地方，赶到那个地方之后，最好自己不要开车去啊。然后呢，啊，遵守当地的工作人员的安排。8点钟左右的时候，据说当天啊，现场就排了上百人。这之后呢，人就越聚越多啊，那队伍啊也是来来回回翻了好几个个啊。那当地的武昌殡仪馆呢，还在那停车场附近设了一个等待区。事后有人跟我讲说，那天啊，现场去了至少有上千人。作为刘道玉这样的一个大学校长来说啊，他在离世的时候有这么多人给他送行啊，应该说也是对刘道玉一生的肯定。所以这两天啊，经常有人跟我讲，他说你的老校长刘道玉去世了，你讲讲呗。所以我今天就来讲一讲刘道玉的故事啊。
我就听说了武大的著名校长刘道玉，你跟他认识吗？
我怎么就跟他认识？他就是我的校长啊。
啊，是你的校长。那你觉得他管武大为什么能够管出那么大的名气来？是什么原因？
那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你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只知道我跟他的事情。
嗯，那讲讲你跟他的事情。
其他的事。
我今天这个话题主要讲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我讲刘道玉的这个身世，也包括他本身的人生的经历。第二个，这么多人怀念刘道玉，到底是在怀念什么？首先啊，我来讲一讲刘道玉啊，他自己的经历啊。刘道玉的经历啊，可算是比较传奇。他这一生啊，可以概括为啊，就从返修战士到大学校长。大家可以看一下“返修战士”这四个字，是吧？那肯定这是跟老毛当时啊社会主义那个东西是有关的啊。刘道玉呢，是1953年进入到武汉大学化学系学习的。他毕业之后呢，他就留在了武汉大学化学系。本科生毕业就可以留校，当年啊，1961年的时候，国家选派留学生嘛，当年跟苏联之间是有留学的协议的，哎，就选中了他去到苏联去读副博士学位。所谓副博士，就相当于美国的硕士学位啊。但是当时1961年的时候，中苏关系已经不好了，但是留学的这个还没有停，所以呢，国家继续选拔留学生，于是就选拔了刘道玉。刘道玉被选上之后呢，在1961年的1月份到11月份呢，在北京呢培训了11个月的俄语。在1962年的1月份呢，他只身一人呢坐着火车就到了苏联。他自己讲啊，当时在北京啊去补习俄语的时候，正赶上3年自然灾害嘛。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大家都知道，大饥馑时期啊，就跟苏联关系搞不好了，然后国内那个时候没饭吃嘛，吃不饱啊。但是他坐上了第一次啊国际特快，就是从北京到莫斯科的啊，一过边境他就说那伙食就变好了， 怎么备好了。每天早餐呢，全是牛奶啊、鸡蛋啊、火腿啊，然后呢，午餐呢是牛排啊，就是面包啊，这些东西啊，太丰盛了。你想，在国内这几年根本吃不饱啊。所以刘道玉当时啊就有点疑惑，说当时整天批苏联呢、啊，说这苏修社会主义啊，什么土豆烧牛肉了，看来苏联人是真能吃土豆，真能吃到牛肉。但是他吃饱肚子之后，他就反省啊，他说这个不好，他说我现在还没到莫斯科呢，你看这苏联人给我吃这么好，这搞不好就被我俘虏了，那我可能又当社会主义的叛徒啊，不行，就要坚决跟苏联人斗争。下了这个火车之后呢，当时啊他就被安排了苏联科学院留学嘛。当时啊中国的留学生啊在苏联有两个学生会组织，一个是高等学校在苏联的留学生组织，有一个学生会，有一个党支部，然后在苏联的科学院里头呢也有一个学生会，也有一个党支部。他当时到了这个苏联科学院啊，大部分中国留学生都陆陆续续回国了，那一年只剩下30个学生了，到暑假的时候剩下的又走了20个，只剩下10个留学生了啊。但是由于刘道玉啊这个人平时啊思想啊比较积极啊，他就被任命为苏联科学院中国留学生的学生会主席以及党支部书记。据说啊这前一个职务是公开的，后一个职务就地下党了，都不能公开啊，因为当时中苏双方啊已经炮火隆隆了啊。而刘道玉啊当时一方面学化学，另外一方面他也仅靠种组织啊。你比如说他自己在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那本书里就讲到了啊，他刚到那个地方四月份的时候，苏联就搞了一个活动，4月30号，那活动呢就邀请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啊到那开一个什么招待会。这招待会的过程中间，哎，刘道玉就请示大使馆说怎么办呢，我去不去啊。大使馆就说了，去，但是要跟苏联人坚决斗争。那个时候苏联跟中共的斗争啊，那有个背景啊，大家都知道，赫鲁晓夫上台之后不是清算斯大林嘛，说斯大林搞个人崇拜，搞秘密报告，当时跟毛泽东之间就发生了冲突啊。毛泽东认为斯大林非常好啊，对吧，然后毛泽东就反对赫鲁晓夫，这当然是意识形态领域内啊。当然个人权利方面，老毛当时是瞧不起赫鲁晓夫的，他是认为斯大林去世之后他应该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啊，那赫鲁晓夫呢搞不定老毛，双方就发生了冲突啊。所以其实中苏之间的矛盾和论战主要是老毛跟赫鲁晓夫之间的权力之争，当然呢也有路线之争。这路线之争呢，赫鲁晓夫就认为啊，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啊不一定是你死我活，他当时就提出来了叫和平共度、和平竞赛，就是说跟资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一定非得通过打世界大战的方式要解放全人类了啊，咱就和平竞赛，最后呢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了。老毛当时坚决反对，认为这就是修正主义啊，要跟这个资产阶级坚决干呢、啊、打世界大战啊，打核武器战争啊，通过任何核武器把美国都消灭掉，欧洲都消灭掉，然后无产阶级的红旗插遍全世界。
1963年我在苏联做研究生的时候，参与了当时国际上关于修正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的一场国际的大论战。我作为中国留苏学生会的主席，当然首当其冲在这一场反对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中站到了最前列。
所以4月30号那个招待会中间，那苏联人肯定介绍的都是这种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哎，刘道玉他在会议的时候他就要求发言，发言过程中间他就批判了苏联的修正主义做法，他就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被压迫阶级和压迫的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的民族是不可能和平共处的，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你通过这个信息你就知道了，刘道玉当年还是很左的，他就是执行毛主席的跟苏联干的这样的一种指示嘛啊。
当然苏联也是执行的枪打出头鸟的政策，就我这个出头鸟首先起中的就被击中了。这苏联外交部召回中国外交部，我被指被点名为不受欢迎的人， 宪兵48小时必须离开苏联国境。当时我不得不终止了我颇为有前途的黄金般的学术研究事业。
这时候事情的原委啊是什么呢？事情原委就是当时中苏一直在论战，大家都知道啊。论战，你给我写一封信，我给你写一封信。1963年3月20号，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这封公开信啊，苏共写的时候啊，还是留了很多余地，就说啊，咱们两个党就不要论争了，也没有什么本质矛盾，对不对？邀请毛泽东去访问苏联，两党之间召开一个内部的会议来协调。这封信发到中共中央的时候，中共中央翻译了一个多月，到4月20号翻译完了啊。中共中央就成立了一个小组给苏联人写回信，这个小组的组长就是邓小平，那主要执笔的呢陈伯达。那这封公开信呢一共分为25条，这25条中间后来毛泽东给他加了一个大标题啊，就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方向啊，副标题是回复苏联公开信的一个复信嘛。这封信啊洋洋洒洒写了上万字啊，核心的就是认为苏联你现在搞的都是修正主义，只有我们中共坚持的才是社会主义的路线，就是要跟美帝啊跟资本主义国家要搞武装斗争，要真的对着干。这封公开信是6月14号写完的，6月17号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封公开信写完之后，苏联当时一下就火了，因为他觉得他给中共释放了善意嘛，中共不但没有领情啊，而且对苏共大肆的诽谤攻击啊，所以苏共当时给中共中央的回复就是不接受这封信，6月14号这封信啊。苏共当时就说了啊，中共中央给他的这封公开信不能在苏联的报纸上公布。这时候刘道玉他们在苏联的这些留学生就出场了，怎么出场了呢？当时他们不是在苏联的科学院留学吗？那于是刘道玉这些人估计是跟大使馆他们联系了，就开始在苏共的科学院里头到处散发。那么6月25号，苏共啊，当时啊，那科学院呢，就把刘道玉他们叫去了，说你们这个不对呀，你不能这么搞啊！你把中共中央的这个文件在苏联的科学院里散布，你啥意思啊？当时刘道玉跟苏联的科学院呢据理力争，因为当时啊，中共跟苏共不是闹掰了吗？闹掰了之后，人民日报和这个红旗杂志他们订阅的啊，苏联不让入境，你要是订阅了这个东西，他给你拆掉之后给你拿走，所以呢，刘道玉他们抗议啊。说你们审查我们留学生的信，你经常扣押我们的信。然后据说刘道玉他们在6月25号这个交涉之后呢，继续往那个苏共的科学院里头散布这个公开信。于是在6月27号，苏联呢就给中国驻苏联的大使馆发了一个照会，就说刘道玉也包括另外4个人，一共5个人被苏联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人，然后限令48小时之内必须离境。这5个人中间啊，其他4个人。都是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只有刘道玉一个人是留学生。当时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人把刘道玉叫到了大使馆，跟他宣布这个消息，说你不能离开了，就在这儿，马上咱们准备回国。刘道玉当时还非常吃惊啊，但刘道玉当时思想非常进步，说他自己攒了600卢布，在这留学这期间啊，都捐给大使馆了。6月30号这一天，哎，刘道玉跟其他4个人不就回国吗？那当时驻苏联大使馆啊，组织了几百人工作人员，也包括留学生到机场给他们送行啊，那场面还是非常盛大的啊。7月1号这一天，他们落地北京首都机场。
那么回国以后，受到了首都几千名的群众在机场的欢迎，后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官人大会的欢迎。受到了陈毅副总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所以那个时候，刘道玉就成为了一个反修战士、反修英雄。
到了北京之后，在人民大会堂就组织了北京各界欢迎反修战士的欢迎大会。那他们这5个人在那里头啊，那极尽风光，还做了报告啊。后来周恩来还亲自接见他，说你们这些人很了不起。当时还问到了刘道玉，哎，说你留学生你学啥的？他说我学化学的。哎，周恩来还说，那你就到国防研究院到那儿去工作吧。 刘道玉就说我还是回武大吧啊。所以在其后的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刘道玉一直在北京活动，做各种各样的报告。而陈毅当时啊，作为外交部的副部长，还在四川饭店宴请他20多个外交部的人呢，宴请刘道玉这5个人。你就知道当时虽然生活很困难，但是这个党和国家领导人请客的钱还是有的。那么后来那个武汉大学的校长李达也在北京的颐和园的疗养呢，哎，看到这情况，也把刘道玉请到他们家里设家宴。你想想当时刘道玉多风光了，是武汉大学的一个普通的教师，李达平时我估计都不认识的，至此哎也成了李达的座上宾啊。一直在北京搞了2个月，然后呢这刘道玉就回到了武汉大学。这中间我要插一句话啊，刘道玉他们是7月1号回到了北京，7月5号邓小平率领中共中央的代表团到了苏联，跟苏联不是开会吗，一共开了20天，据说是开到7月20号，双方呢是不欢而散。回来之后，那中共中央就开始连续发9评嘛，就整个中共跟苏共算是彻底撕裂了啊，就是这么一个大的背景。刘道玉回到武汉大学之后没多久呢，哎，他就被武汉大学任命为副教务长啊，那只有32岁啊，当时也是意气风发啊，很快就到了文革期间。文革期间，因为他这种背景，你想想啊，他当年受过周恩来的接见呢，邓小平啊都跟他见过面呢，思想表现也比较积极嘛，所以呢他就成为了红人，大家竞相争取他啊。
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也成了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被打倒以后又派出了工作组，工作组被赶出以后，我又成了北京大学联络组的组长。那么后来由于我对当时的文革极为不理解，特别是对当时专横跋扈的操纵这个文化革命的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很不满意，所以我都说了很多对江青、对这个王立奇、丁宇这一伙人的不满的言论。后来这些话被揭发出去以后，我就被打成了现行犯，被劳改，被批斗。就我上面有一张就是黑炮手前后遇身的，所以我这个命呢也是捡来的。那个时候又被社会所关注，要达到现行反革命分子刘道玉的口号，签遍了湖北城乡。我是湖北枣阳人，我家乡贴的都是达到现行反革命分子刘道玉，这又被社会所关注。
那当时武汉大学刚开始搞这个文革的时候，那李达就被打倒了。那李达当年是武大的校长啊，那也是中共一大代表啊。那李达当时啊，一开始给毛泽东写信都叫润之，结果很快就是说三家村搞他。后来他被打倒的时候啊，他给毛泽东写求救信、救命信，他是写主席，请救我一命。结果呢，也没救成。我这个文革开始之后不久，这李达呢就被打死了，就批斗致死啊，所以非常非常的惨啊。其实这个刘道玉的他的人生的高光时刻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关于刘道玉啊，在这个文革期间的过程啊，很多人都说你看刘道玉这个人文革期间表现也很积极嘛，然后你看他改革开放之后就风光了是吧。但是我跟武大的一些人聊天啊，说刘道玉这个人虽然在文革期间表现也比较积极啊，但有一点，他没整过人。那文革期间有些人你要知道，他整自己的导师是吧，指着自己的导师打耳光的，在那个批斗会上直接发言呢，很多人对吧。那刘道玉从来没干过这种事情，所以武大的这些老教授啊，也包括经历过文革这些老教授啊，对刘道玉也算是比较感恩的。所以刘道玉在文革期间的这段历史也很难说是他历史的污点吧。1977年啊，文革结束了，刘道玉呢就被借调到了教育部。
那到了80年代初，我是在波兰反正的关键时刻被借调到教育部去了。我有作为一个临时工，我被任命为教育部的党组成员、高教师、师长，参与了波兰反正的一个最重要的会议，就是邓小平同志召开的 科学教育会议，在那个会议上我亲自策划了恢复高院统一高考。
邓小平呢，就在1977年的8月初啊，在人民大会堂搞了非常著名的教科文的座谈会，就召集了全国高校的一些这个教授啊、专家啊到这儿来开座谈会。一开始开这座谈会，大家都不敢讲啊。这座谈会一共开了3-4天。当时呢，由于刘道玉啊是这个高教司的司长嘛，他列席这个会议，每天要搞这个会议简报，会议简报写完之后要递交中共中央的政治局。据刘道玉自己讲，8月4号的那一天，武汉大学当时是有个叫查全庆的副教授参加这个会议。查全庆呢，他当时在开会的过程中间，他就说啊，很多人都讲这个过去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呢是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为什么呢？因为四人帮老毛当时在文革期间在高等教育领域内不是提出来的16字方针吗？哪16字方针呢？就是自愿报名、基层推荐、组织审查、高校最后的复核，也就是工农兵学员嘛，废除高考了吧，不参加高考了，你任何人只要基层推荐就行了。那实际上呢，高校的复核最后也是形式嘛，最后导致就谁有权利谁能上大学。查全庆当时就批判说，这个东西啊实际上是把高等教育给毁了。发言完了之后呢，到8月5号最后一天了，这查全庆就8月4号的晚上找到了刘道玉，他说你看最后一天了啊，我该说点什么呢？刘道玉应该说是很敏锐，他意识到邓小平召开他们搞这个座谈会啊，就是想在高等教育进行改革。他说，查全庆，你当时那天讲的批判16字方针非常非常好，我建议你最后一天你集中把这个重新讲一下，讲得更充分一些。于是乎，查全庆在8月5号最后一天的座谈会中间啊，他做了一个长篇发言，就把他前一天即兴讲话的内容啊重新总结了一下，他就讲到了这16字方针不废除，那么整个中国的高等教育就没有希望。8月5号这一天，查全庆讲完之后，邓小平当即就表示同意，他就说要恢复高考。结果教育部的高级领导都在啊，就说不行啊，现在已经8月份了，9月1号开学，还剩不到1个月了，那怎么恢复啊？咱明年再恢复行不行？邓小平说不可以，就今年恢复。于是乎，就在那个座谈会之后，整个中国高等教育迎来了一次巨变。就文革期间的16字方针，当年就被废除了。那于是当年9月份就没办法开学了，所以教育部紧随其后就开始搞各种各样的通知，一直到10月份下发了一个通知，说这一年的高考要在12月份进行，12月10号，当时呢举办了自文革之后的第一次高考。这个高考过程中间也不做政治审查了，你只要报名你都可以参加。所以在1977年的12月10号，有570万人参加了那一年的高考。也就是说，77年招生的这批学生啊，是在78年入学的。所以78年实际上中国是有2届高考毕业生，一届是77届，一届是78届。那这件事情啊，刘道玉在这里头啊，他自己还算是扮演了一个比较关键的角色，据他自己讲。那么刘道玉啊，当了2年的高教司的司长之后啊，他就回到了武汉大学。他自己回忆讲啊，当年胡耀邦曾经推荐他，想让他在团中央当第一书记，他不愿意，他就回到了武大。回到了武大之后呢，一开始他当党委副书记、副校长。2年之后，
1981年，新华社发表了一条消息，8月22号，新华社向全国发了一篇通稿，就说现年48岁的刘道玉被国务院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是我国解放以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的第一个担任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最年轻的校长。
从1981年到1988年，他一共在那种当了8年的大学校长啊。刘道玉这个人呢，在他8年校长期间，应该说是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那个时候高等教育改革啊，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改。刘道玉这个人呢，哎，我觉得他有点天才。怎么天才呢？就是说他其实也就是早年留学过苏联嘛，对整个这个高等教育啊，西方的高等教育，他也不是特别的有感性认知。 但是在80年代初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过程中间，他确实创立了很多在全国高校里头得风气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创新。那个时候我也是在武大读书，我是86年入校的啊。你比如说他在全国高校里率先搞了学分制，所谓学分制就是说把你这个学习成绩啊分为必修课、选修课、指定选修课。必修课你要学这个化学专业，你要学这些东西你必修，在选修课里你就可以自己选了。选修课里当然分为这个指定选修、任意选修啊。你化学系的人，你选物理系的课也行，你选中文系的课也行啊。所以那个时候你只要学满了学分你就可以毕业，不一定4年大学毕业。所以当时在学分制推出来之后，那有些人2年半3年就毕业了。当然我在武大读书的时候以混为主啊，所以学分制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但是这种做法本身在全国的高校里那是独创的，当然西方的大学都是这样的啊。所以你看刘道玉这个人确确实实是非常敏锐的啊。还你比如说转系啊，这个跟我有关系了。你在武汉大学的校内你可以自由转系，你只要提出申请。我当时上武大的时候不是上的是化学系吗？当时我曾经讲过，我到了化学系之后我对化学不感兴趣了，我开始对文科感兴趣了。我不是刚进了武大之后就听了赵林教授做的那个演讲是吧，讲尼采哲学，我一下就迷上了文科，我觉得这个人文科学太有魅力了，化学没劲了，所以我当时就想转系。当然我转到新闻系，新闻系不要我啊，我想转到中文系，中文系也不要我，哲学系不要我啊，最后我转到了政治系。但是这个制度是刘道玉开创的，就是你在校内你提出申请你就可以转系。所以我在武汉大学由理科转到了文科，当然我多读了一年嘛，晚毕业了一年，我在武大一共待了5年啊。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创新，你比如说插班生制度。这插班生那当时文革期间很多人他被高等教育耽误了，没有机会上大学了，但是他可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科研能力、学术能力，所以他可以直接插班到武汉大学的3、4年级去学习，学2年就可以毕业。还你比如作家班啊，像野夫他当时好像是不是作家班的我不知道啊。中文系开创作家班呢，这作家班就是你已经有一些写作功底的，当过作家的了，武汉大学专门给你搞一个作家班。这个作家班入学就比较简单了，你不需要参加全国统考啊，你只要通过武大自己招生的一个考试你就可以进入到武汉大学。那这些创新呢在全国各地的高校来说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很多人都到武大来取经学习啊。而且啊，刘道玉这个人呢，他当了大学校长之后，我个人觉得他也是属于伯乐型的，他比较惜才啊，很多人都感念于他当年对他的赏识。你比如说易中天，
我是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的第一年以同等学历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1981年毕业。毕业那一年刘道玉先生担任了我们武汉大学的校长，那正好我就碰到了一个毕业分配的问题。因为当时呢不像现在啊双向选择自主择业，那个时候不是，那个时候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的。那么我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按照当时的这个分配制度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来的学生原则上要回原地区。我们那一届我们那个时候三年才招一届，而且是等于是全系的这个教授们都来培养我们，所以心里面很想让我留下来，但是没有办法嘛，按照政策你就是得走。后来我的导师胡桂瑞先生就去约刘校长，约刘道玉校长，说我有事情想跟校长谈一谈，看什么时候方便。刘校长是这样回答的：胡先生，我去看您，从来只有官员拜学者，没有学者拜官员的。那刘校长真是就约了一个时间到胡先生家，听了胡先生的意见。到了那毕业这个典礼的那一天， 胡先生和我一起在门口见到刘校长，刘校长说这就是易中天。我先记得很清楚当时的情景，校长伸出手来握住手，你就是中天啊，好，我来努力。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刘校长找到了当时的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因为刘校长原来在教育部工作是高教司的司长，跟部长很熟悉，就谈到这个问题，说能不能特殊的处理一下。蒋部长又打电话给当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说这个武汉大学很想留这个学生，能不能让他就不再回新疆了。那么最后的达成的协议是第二年武汉大学再分配七个本科生到新疆，换回我这一个人。这是我和刘校长的第一次接触。1984年，这个中文系换领导班子，刘校长又让我担任中文系的副系主任，分管科研、外事、留学生、研究生。当时刘道玉先生是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我是武汉大学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没有这种先例的，你毕业才3年，职称都没有，
那这个也是前所未有的。你想想，你论资排辈怎么能排上你易中天呢？对不对？结果呢，刘道玉就说了，他说当时我们北大聘请胡适的时候，那胡适也没有什么资历嘛，就直接聘请胡适到了北京大学当了系主任呢，所以他就直接聘了易中天当了中文系的副主任。你还比如说杨小凯，大家都知道杨小凯，那当年不是文革期间被抓起来在监狱里待了10年吗？出来之后呢，到湖南大学经济系去旁听，后来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但是他顶着一个刑满释放犯的这个帽子，毕业之后想留在北京留不到，结果当时刘道玉就直接把杨小凯聘请到了武汉大学当经济系的助教，把他的太太也直接调进了武汉大学。杨小凯到了武汉大学只有1年之后就到美国去留学去了，后来留学之后就到了澳大利亚，大家都知道到澳大利亚做了终身教授啊。还你比如说我们当时读书的时候，我还认识一个老师叫雷震孝，这雷震孝当年也是搞中国的人才学嘛，搞人才学，他当时也是参加四五运动跟王俊涛他们一起，所以他在全国各地沦落不知道去哪儿，刘道玉就把他请到了武大，专门为他成立了一个武汉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其实这个高等教育研究所就是给雷震孝量身定做的，让雷震孝当高等教育研究所的所长。我当年在武大读书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别人给我介绍认识雷震孝老师啊，我们那时候经常去到他家里头，他家就在我们武大旁边租了一个房子，家里全是书，我还有印象啊。然后呢经常到他们家里去吃饭聊天喝酒。由此你可以看到，就刘道玉当时当校长的时候啊，他确确实实在全国的高校范围内啊开创了一个改革过程中间的一个先锋，而且他在全国率先推动了校长负责制。过去高等学校里头你都是党委书记负责嘛，但是刘道玉由于他特殊的身份，所以推动了高等教育中间的校长负责制。
就改革是要有一点勇气的，改革不是一句口号，改革是要有胆识和做事。所谓胆识，那你知道应该改什么，教育的问题在什么，你怎么改，从哪入手，这是需要有胆识的，要做事的。所谓做事就是智慧，你要能够判断问题在哪。就像医生跟人看病一样，他能判断你病症在什么地方。作为胆识，那就是要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样的务实务为的精神，你才能够改革。
但是非常可惜呢，1988年他就呢这个校长就突然被免职了。
再后来也是正当武汉大学处在改革的巅峰的时候， 也是我在正在准备制定武汉大学第二个改革十年期规划的时候，国家教育部一份传真电报免去了我的校长职务。
他被免职啊，他自己回忆啊，主要是得罪了何东昌。这何东昌啊，是当年的教育部的副部长，但是是正部级啊。因为当年的李铁映什么他们当这个国家教委主任，实际上是不管事儿的，真正管事的是这个常务副部长。当时这个何东昌呢，跟这个刘道玉之间就矛盾比较深。据刘道玉自己讲啊，说当年有人想让他去当国家教委的副主任，何东昌就比较紧张，说怕他争他的位置，所以就看刘道玉不顺眼。但是刘道玉呢，因为他自己也比较有背景啊，他跟党和国家领导人很多关系都非常熟啊，那胡耀邦就曾经给他批示过几次啊。还有大家都知道，他当时一开始人家推荐他当武汉市的这个市长，他不愿意嘛，他就推荐了吴官正。后来吴官正后来也官运亨通，做到政治局常委啊。所以刘道玉在党内啊，实际上也是有背景的。所以他跟何东昌在交往过程中间，他也不是特别尊重何东昌。据他自己在回忆录里头的讲嘛，他跟何东昌不是拍桌子吵架吗？他说何东昌这个人无知、偏见、浅薄。那你要知道，何东昌人家是教育部的常务副部长，人家是正部级啊。刘道玉作为一个武汉大学的校长，你虽然是副部级，你这个跟教育部的常务副部长拍桌子，说人无知、偏见、浅薄，那这个何东昌有点难忍呐。所以何东昌后来据说是就利用这个机会就把他搞掉了，这是一个原因啊。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有人说了，在86年的时候，这刘道玉啊在外事上惹了一个麻烦，什么麻烦呢？就他当年上北京出差的时候，他买了软卧跟一个教授啊，两个人呢上车之后，就有这个乘务员说你们两个得让出去。他说为什么呀，我们当时都买了这个软卧啊，两个人都睡在下铺啊，你赶紧让吧。就在说着话的过程中间，来了两个公安局的人，说赶紧让他们走，不走也得走，就把他行李拿出来就扔到走廊里头了。他们当时没办法，就在走廊待着。过一会儿呢，当时湖北省的省长带着十几个随从就上车了。上车之后呢，他那个房间就让给了那个湖北省省长的随从，一直车过汉口才把他们两个安排在了那靠近灌洗间的一号车厢里头。事后他知道啊，就是那个湖北省的省长的随从啊，人家不愿意住在那个靠近灌洗室的那个包厢里头。这刘道义就不爽啊，结果这个消息呢就在那一年的10月份上了这个香港的《民报》，言下之意就是刘道玉嘛，你触犯了人家河北省省长官威嘛，对吧？但这篇报道啊，当时正在报道的时候呢，刘道玉正在美国访问，他从美国返回到中国的时候，一下北京下飞机，据他自己讲啊，国家安全部的一个处长就在机场等着他了，就给他看了这篇报纸，他说怎么回事啊，刘校长啊？这刘道玉呢就解释了一下，说确有其事。但是确有其事，那怎么捅到香港《民报》的呢？那就不知道了。后来针对刘道玉这件事情啊，就搞了一个调查组，调查了很长时间。后来调查组最后形成结论，就要求刘道玉啊，说你自己发一个声明，说香港《民报》啊这件事情都是子虚乌有，不存在，驳斥一下。刘道玉拒绝了。刘道玉说这事情啊就是有吗？虽然报道的内容跟他这个实际过程中间有一点出入，但确实有其事啊。他拒绝了，没弄，没干。没干就跟组织上就留下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印象，你给组织惹麻烦了嘛。当然这件事情啊，就我来讲，大概率还是刘道玉通过某个途径啊泄露出去了，最后香港《民报》给报道了。刘道玉也不爽嘛，你湖北省的一个省长，你到这来随从就把他们行李给扔出去了，那你觉得受了侮辱，对不对？所以我个人觉得肯定是刘道玉啊通过什么途径泄露出去之后发表了香港的《民报》上了。但这件事情给组织上也留下了不良印象，那你想想，不配合组织工作吗？让你去撒谎辟谣一下，你不撒谎吗？这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因素啊，就是他说校内的很多人也反对他，校内的。那基于校内的人反对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估计啊可能就是因为要改革嘛，高等教育要改革嘛，所以呢哎，他最后啊还是在这个众多因素之下吧，后来被免职了。免职之后啊，刘道玉毕竟是武汉大学的党委副书记啊，副部级干部啊，所以半年之后李铁映把他叫到北京了，跟他做了一次谈话，言下之意就是说啊， 给他安排一个新工作，就想给他安排到教育部，说成立一个工作组，让他到那儿当工作组的组长。刘道玉就回绝了。他自己讲，他说既然把我免职了，就不要再安排了。他当年是54岁啊，你想想，这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啊。我还记得当时把他免职的时候，中青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后来这个中国青年报就发表了一个报道，现年54岁的刘道玉被免去了武汉大学校长职务，现年58岁的一位教授啊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新的校长。这又是大家感到这个惊喜，为什么要免职刘道玉校长，又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再往后来也由于大家所共知的原因吧，我又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你想这个标题令人意味深长，是不是？58岁的教授取代了54岁的教授。所以刘道玉在校长被免职之后，他就回到了武汉大学的化学系，继续当他金友方面的教授啊。后来他几次辞官，你就比如说厦门大学想让他当校长，他没去。后来海南大学又想让他当校长，他都没去。这之后的刘道玉啊，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以他自己武汉大学前校长的身份发表议论的教育家。这之后啊，他写了据说上百万字啊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各种各样的文章啊什么之类的资料啊，而且呢他渐渐的就跟这个官方拉开了距离。当然89年的时候他也发了一个其他几个教授的共同声明啊，影响不是很大啊。但是呢总而言之，刘道玉这个符号就变成了一个当时啊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符号。所以啊，最后我再讲讲啊，其实今天很多人怀念刘道玉啊，一方面是怀念刘道玉他自己进行的那些改革，更重要的一点其实还是怀念刘道玉所处的80年代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从80年左右啊到90年左右，这差不多10年左右的时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那个时候啊，高等教育啊确确实实啊给人感觉是充满了春天嘛，百花齐放嘛。然后呢，胡耀邦不是曾经说过一句话吗，他说改革过程中间不怕你犯错误，就怕你不改革，不允许你不改革。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中国的高等教育那个时候的确涌现了一个非常短暂的那个言论相对比较自由各种各样的改革的那么一个黄金时期。而刘道玉就是身奉其实成为了武汉大学的校长，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象征。那么有人说了，他的前半生你看他那么积极，还是十大代表呢？那十大的是老毛当时开的时候，林彪不是被任命为接班人吗？对不对？副统帅吗？那你怎么看呢？我个人觉得，其实人在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啊，这个很难超越。你就比如说邓小平，邓小平改革过程中间那不是总设计师吗？但是邓小平在文革之前啊，那贯彻毛泽东的想法主张那是非常坚决的。我一开始不是讲了吗，中苏论战的时候起草给苏联回复的那封信，起草组的组长就是邓小平啊。那25条里头那邓小平亲自改的，所以邓小平啊代表中共中央到苏联去跟苏联论战交锋，一点不含糊啊，那不是非常左吗？其实包括文革时期，邓小平实际上一直是老毛的人，所以邓小平实际上跟周恩来的关系也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好。老毛之所以把邓小平提拔起来，实际上是防着周恩来。但是当老毛去世之后，邓小平马上变成了改革开放的旗手、总设计师，最后造就了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那你怎么评价邓小平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啊，时势造英雄，真的是时势造英雄。就是在老毛时代，邓小平是不可能成为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人的。其实刘道玉也是如此。刘道玉他一生辉煌的起点的确跟他当年的反修仗式的标签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是在1963年被苏联人驱逐了。但是时势造英雄，在1977年之后，他在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间的确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我觉得这两者之间互不否认。早年的那些过程中间，他没有成为三种人，没有整过人。我个人觉得啊， 他已经无愧于自己的良心了。在这个之后，他由于当年的履历成为了武汉大学的领导人，领导了武汉大学的改革，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间树立了一个样板，那就很了不起了。所以我们评价一个人呢，实际上还是要综合来看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就是你在历史的高光时刻，在历史的转折过程中间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对于刘道玉来说，他最重要的就是他那一生从1981年到1988年当武汉大学校长的这八年，这是他人生中间最辉煌的时刻，最高光的时刻。就因为这八年，他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也包括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历史上啊，我觉得他都留下了一笔。为什么温家宝、王岐山这些人给他写挽联？我相信啊，更重要的也是悼念那个曾经拥有现在已经风光不再的80年代吧。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学办得好不好，不在于你定了什么怎么多少规章制度，就是给一个自主的自由的学术氛围和空气，这个学校自然就是好的。我一贯的说，大学不是读出来的，是熏出来的。为什么我们要到老校，那么百年老校这种名牌大学，为什么要去这些学校？不是说这些学校的教师就一定比其他院校的好多少，关键在于它有一个传承，它一个学风有一个传承，这个传承是通过学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那么你在这个氛围里面，你就自己自然而然的就熏出来了。我认为刘校长领导武汉大学那么多年，最重要的就是留下了这样一个氛围和空气。